嗨，很高兴见到你，我是 Ivan。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第145集，然后今天的标题呢是比较走猎人的每一集集数的标题路线的那种命名方式。那大家看到这种命名方式，大概就知道，今天主题比较偏向一个杂谈，比较偏向一个综合的多关键字的类型的集数。老观众的话，大概都知道我的这个小习惯了。这样，那今天的标题呢，就也非常的直白，非常的破题。百万流量的秘密，重击千起的缘分，还有最后是一个新朋友的名字 ，Mr. Uli。好，然后在开始之前呢，想要小小的提醒你一件小小的事情。有没有觉得今天在打开 Ivan 的频道的时候，听起来怎么觉得好像，声音的表现上好像有哪边不太一样？好，这个东西呢，我卖个关子，这个秘密啊，我最后告诉你。好，那我们先来聊第一个主题，百万流量的秘密。那在一开始正式讲之前呢，先分享一个我在僧人心态这本书里面看到的一段话。那我读到的这一段话里面呢，我觉得蛮棒的，然后也跟我最近掌握到了百万流量的秘密有一些关联在。这句话是什么呢？这句话就是，你花费最多时间的领域应该跟你最重要的价值吻合。那为什么会觉得这句话很重要？很简单，就是因为我掌握百万流量的秘密的过程，基本上就是把这件事情，把这句话里面提到的道理做到极致。那我现在聊一聊这个百万流量的故事。今年一月呢，我看着自己啊，就是已经经营了3年的自媒体的账号，主要是 IG 啊，粉丝的人数呢，700多个人。我觉得这个实在不是一个能够让我抬头挺胸，然后很光明正大的在有别人问我说：“你有没有经营自媒体啊？自媒体最近很红啊，那你有没有自己的账号啊，或什么的？”我没有办法在别人问起这个话题的时候，在一般的社交场合被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觉得我发现一个点，就是我是会自卑的，然后我是没有办法抬头挺胸的直接回说，对，我经营一个自媒体叫做 Hack with Ivan 这样。那当然啦，这个我也可以，就是我也可以走那种认知失调路线啊，阿 Q 路线啊，安慰自己啊，帮自己说话，维护自己的自尊，说没有啦，我走强筛选哦，没有啦，我只提供铁粉价值，所以我只收铁粉，或者是没有啊，我就是走线上课程的高单价路线了，所以我就是维持在粉丝700多粉这样，或是我更早之前，虽然这个一方面也是事实，就是我会定期的筛选一些粉丝，我很久很久以前我甚至会删粉丝这样，那。在就是每一次快到1000的时候，我就去删。那我后来其实有去反省一下，我这个行为到底是，我到底是真的为了粉丝好，然后为了要过滤粉丝，营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呢，还是其实我只是对自己感到很自卑而已？对，我就问了自己这个一针见血的问题。那我发现偏自卑，偏找借口居多，因为这样子做的话很简单嘛，这个道理就是，好，那假如我后面还是没有办法掌握到流量的策略，我一直永远停在700粉，那我永远可以拿这个借口说，没有啦，我筛选粉丝，我会删粉，听起来就是一个我可以合理的保护自己的理由，这样听起来好像有那么一回事，这样子。那我其实可以继续用这种理由骗自己，但是呢，心里面呢，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我其实就有一个声音一直在 有点像是对着我的灵魂不断在讲悄悄话，说 Ivan 啊，这样下去不行啊，这样下去真的不行。那这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在准备从就是之前在的公司离开了，我具体离开的时间是二月底了。但是冒出这种想法，其实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这种悄悄话，灵魂的悄悄话就一直不断的冒出来。那在这种念头出现之后呢，我做了什么事情呢？ OK， 就回到僧人心态那段话，就是你花费最多时间的领域应该跟你最重视的价值要是吻合的，要是一致的。那从一月初开始哦，跨年之后我就开始每天会看五个小时以上的 Reels， 我会开始去研究关于音乐节奏运镜的角度，还有他们就是会自动回复的一些粉丝磁铁，或是一些粉丝或是粉丝见面礼这一类的专有名词。比如说给你一篇文章啊，给你一个小大纲啊，给你一个网页啊，给你一个工具啊，给你一个下载连结啊之类的这种东西。就你可能去 IG 上面看到一些爆款的短音，然后他都会说哎，你留言什么什么关键字去触发他的，通常是 ManyChat 这个机器人啊会去触发他，然后送一个东西给你这样子。我就一直疯狂研究，因为在这之前我就是只 focus 在 Podcast 还有写电子报还有我的 IG 的贴文这样子，或者是串串 IG 跟串串就是写短的东西，然后电子报那边写长的东西，我就只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之前那么排斥，是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多媒体剪接的天分，我觉得我没有那方面的美感，然后我自己又很完美主义，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啊，短音这一块没办法了，剪接影片这种东西我不行啊。对，我会冒出很多限制自己的信念，但这个其实也合理，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那我这边讲的那种心理学的角度并不是说就是随便一个素人去讲，因为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讲说什么有心理学角度这句话，有些时候听起来有点招摇撞骗，但是我是经过大学四年的教育之后真的知道里面的理论，然后真的觉得说干，我这样子是在认知失调，然后干，我这样子在帮自己讲话是为了要维护自己的自我认同的一致性。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啊，成本啊，成本很低。我假如就是给自己找理由，然后说服自己不因是因为不是我的原因所以不行，或者是我因为某些原因而不行，然后这个理由是合理的，那我的自我会一直维持是一致的。那有一致性的话，那我就不需要做任何改变。这对大脑来说，这对身体来说是省力的。那我们的身体跟大脑几十万年前的设计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是合理的，以生物性来看是合理的。但是你假如要获得进步，你假如要变强，你假如要变厉害，就像鸟山明老师笔下的孙悟空一样，他要经历很多挫折，甚至他要死掉，甚至他要跟界王泡茶，甚至他要做很多自己不愿意的改变。那其实学会剪 Reels 这件事，就是我的一个，我觉得我拖了三年才去做的事情了，就是才透过去剪接短影音、剪接 Reels 这件事情，开始接触了影片的剪接。那我那时候狂热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每天就是像刚刚讲的，我会看五个小时以上的 Reels， 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翻，甚至有些时候我翻到我晚上我睡觉我会梦到 Reels， 你知道吗？这大概跟我那时候大学拼半年，然后从零考到 N2 的时候一样。那个时候我在地球村上日文，上到就是因为地球村跟 World Gym 一样嘛，就是那种大型健身俱乐部类似，你注册会员里面的课可以疯狂上团课这样。那地球村就是你只要注册付会费，然后你每个月可以无限上课这样，猜日文的跟英文的。那一阵子我真的就是整天泡在地球村，泡到我的梦有一天突然变日文了。那我发现那一天之后我的日文就突飞猛进了。那我发现干，学会剪 Reels 好像是怎么，好像是一样的事情。 那在1月23号的时候，那完全素人的我就开始剪第一支 Reels。 那支 Reels 呢，现在已经快要26万观看了。那接着呢，第七支 Reels 是我真正，你要说爆红也好，或是对岸的专有术语，就是爆款，或者是说就是喷发了，或是我终于掌握到了流量密码。那第七支影片呢，我突破了408万的观看，看起来好像我没做什么，就是从表面上来看好像就觉得说怎么 Ivan 就突然有一支就爆了这样。但是其实我前面的研究阶段我就花掉了大概至少20天有吧，20天到25天，每一天我大概看5个小时这样，只算20天好了，我至少也花了超过了100个小时。那这也是辛苦，也是有代价的啦，就是因为这让我达成了大概只花25天左右，我从700粉变成了13000人，等于是很概率的说，就是我花7321大概三周多，大概就是花三周的时间破万粉，就是三周的时间没有下广告，零广告。你要说零成本嘛，也不算零成本啦，时间的成本很高啦，但金钱成本是零啦，基本上。那我花20天变成了吸收了10000个粉丝这样子。那我想说什么，我想告诉你的事情是，现在啊，你打开串串，你打开 IG, 你打开很多的社群媒体，你会发现说网络上其实很多人在教短影音，然后同时的也会有一些人在批判这一类的教学者。但是大多数的批判，你把他的批判拆解开来看，我会觉得那就是鲁蛇言论。我看鲁蛇这个词我听起来好像已经有点复古了。现在年轻人流行语真的是更替的很快。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我先不论好坏啦，只要你是在台湾这个土地上生活的话，那你我觉得你绝对有言论的自由，你绝对有讲你想讲的话的自由。但是我们也有看到这些话或听到这些话的人也有不认同的自由。有些人可能会就呛你说啊，你粉丝没1000，你叫这干嘛？有些人会说，你粉丝没破万，你叫这干嘛？有些人会说，你粉丝没破百万，你叫这干嘛？你不是网红这样？可是，假如你今天也是一个很上进的人，你想要提升自己，你想要变现，你想要年少有为，你想要脱离公司的摆布，你想要脱离组织这种僵化的东西，那你又想要用自媒体这个东西当做你夺回自己时间的杠杆的起点的话，我只能跟你说，就是当然啦，成功不是一触可及的，但是成绩这个东西是你可以一再突破的东西。那别人讲的话，我觉得终究是你要负责的对象是你自己。那别人怎么说，他们可以有他们表达意见的权利，但你要不要听进去这件事情你自己要决定。假如听进去别人这个意见有办法帮助你成长 ,OK, 那我觉得这个意见就可以听。比如说我后面的第二 part 跟第三 part,等一下跟你分享的故事。但是假如他们的批评就只是你粉丝没1000叫着干嘛，没破万叫着干嘛，没破百万叫着干嘛，没怎样怎样怎样叫着干嘛。假如他的论述啊，他的逻辑啊是有缺陷的，就听起来就像大便，就是听起来就并不会让你觉得这个合理，这个 make sense, 这样。那你还把这种东西听进去，我觉得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别人怎么说，那个终究就是一种废物测试。这个废物测试呢，之所以废物测试叫废物测试的原因，就是因为，好，你今天你爸妈阻止你做一件事，你朋友阻止你做一件事，路人阻止你做一件事，你就不去做了。但你做这件事情，你去做的话，你就可以摆脱废物，变成一个厉害的人。但是因为大家的阻止，你就不去做了。那你没有通过这个废物测试，那当然你就是继续当废物啊，你就继续停在一个比较舒适、比较安逸，但是比较废的状态。 当然我也不是要你疯狂的什么、哦、正向心理学啊，然后把自己变得很正向啊，每天笑嘻嘻当 yes man， 我不是要你这么极端，而是有一些阻止你的话语，有一些限制你的信念，有一些这种批判，你假如全部都吞下去，你都不思考，那很可惜了，我觉得你就比较不会是那种能够成功突破废物测试的人啊。那而且更恐怖的、哦、是你真的就这样停下来的话、哦、那很遗憾他们就说中了，比如说假如我700一直没有想要突破， OK 我就停在1000，我5000的时候我没有继续突破，那我就停在可能3000多4000多，我那时候成长的曲线大概是700成长到3000-4000的时候停了一下、啊、停了一下之后呢大概他又突然爆冲，从3000多冲到10000。那假如我在3000那个时候我就因为一些批评停下来，那我可能就停在3000了。那当然了，我现在还是有我的课题，比如说下一波我可能就是往3万啊、5万啊、10万关卡啊，我就要往这个不同的量级再继续前进。那当然了，这是很世俗的一些标准啊，但是假如连这种世俗的流量标准都没有办法达到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你会比较难取得商业的成功，因为商业上的成功很多时候是需要一般大众的共识的，你连一般大众的语言都掌握不了的话，你怎么有办法去学会掌握特定族群的语言呢？我自己的假设是这样、啊、当然你也可以答应，你也可以就跟我提出不一样的意见，我们可以私讯聊一聊这样。那第一个比较严肃的主题就是百万流量的秘密，大概就像这样，接下来就讲一些比较轻松的重击千起的缘分，还有第三个主题 Mr. 乌里。那这个缘分呢是这样子的，就是大概要从接下来的话题跟重击之类，跟重击然后音响学然后作词作曲音频录制 Podcast 自媒体比较有关系。那假如你对这一类故事比较没兴趣，那没差，你可以去听我的别集的内容。那假如你对故事是有兴趣的，那你就可以稍微留下来继续在观众席上稍微听一下接下来的故事。那我大概是在2-3年前那时候入坑，就是重击坑的，或者是说更精确的讲一下，就是挡车坑。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大概在国外，我在日本住了3-4年，然后也在香港住了3-4年。那我一直都在国外流浪，然后工作这样子。那在外流浪啊，跟工作啊，其实也不是不好啊，也获得了很多很棒的经验，交到了很多国外的好朋友。那也造就了这个你们正在听的频道，因为我相信一定是因为我跟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有一些价值观上的不同，或是价值上观上比较奇怪，所以这些特色造就了我的自媒体是有办法活下来的。那在这样子的生命历程里面，我觉得其实住在香港或是日本这种已经是非常先进的都市的话，那会有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移动手段都会是被限制的，因为一方面是外国人嘛，那你要自己买车，你要自己买交通工具是需要比较麻烦的手续的。那外国人的身份加上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离开我正在工作的这个国家，所以我就会倾向于好，我就先用电车或是公车去通勤这样子。那香港跟日本地铁都很发达，那公车也都还算 OK， 所以我其实一直都是走大众交通工具通行的路线这样子。可是我就蛮中二的，比如说像 FF7 的那个降临神子，我就看到克劳德骑的那个重机干超帅，然后很多的还有那个什么，之前汤姆克鲁斯在某一部电影里面他没有戴安全帽骑那个BMW 的 S1000RR， 就是那个不对称的鱼的眼睛的，然后侧面有那个鲨鱼鳃的那一辆公升级重机。然后再加上 就是看到大概在四五年前吧，我就看到 R1， 雅马哈的 YZF R1 这台公升级的跑车，那因为 WSBK 红起来，加上它的本体，它其实是MotoGP 这一个世界性，你可以想象成就是重机的二轮的 F1 赛事啦。那在 MotoGP 里面，雅马哈之前的有一个车手一直帮我们拿冠军。那他们用的那台车，那个工厂的赛车叫做 M1， 那 R1 其实就是市售版的 M1 赛车，有十字曲轴啊，有一些各种各样神奇的黑科技啊，在当时啦，现在已经不是了。那在那个时候我就还蛮向往的，就是觉得说，就是看那个跑车有够帅，然后什么四轮移动是身体，二轮移动是灵魂，这样子我就一直很憧憬，然后一直很想要追求那种帅帅酷酷黑黑的，或者是那时候也刚看猛毒，然后主角也是骑着那个杜卡迪的重机，就觉得哦，黑黑的帅帅的，然后独行侠穿梭在都市里面，然后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移动到自己想要的地方去，这样。我已经受够了被交通工具束缚，所以我那时候三年前回来台湾转战健身业界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找挡车来骑。然后台湾因为有分白牌、红牌、黄牌，那时候我要等我的好朋友阿 K， 另外一位自媒体好朋友，那他那个时候刚考白牌，所以要等一年嘛，才能够再考大型重机的驾照。所以呢，我就先陪他骑白牌，我就先买了一台白牌的 R1， 也是我朋友那边转手给我的。那在骑的时候呢，其实一开始骑上去之后就上瘾了，因为在那之前我骑过的车速克达，就是我的老家有一台，花莲老家有一台那个 Joke 好像是 50cc 还是多少吧，50还是 90cc，然后又是已经是超老的车，骑大概一个礼拜会在外面掉掐一次那种感觉，换了火星塞什么都没有用。那我就刚骑上 R15 之后就发现说，我干这个，但现在回头看很好笑啦，但是那个当下就觉得干这个一档的那个扭力怎么回事，这个马力怎么回事，干这个很恐怖欸。但其实它的马力就很小，就是我记得十几匹，好像十几匹而已吧。那个时候就觉得干R15好屌这样子，然后就骑得很开心，然后觉得哦，我可以在我想要的时候去任何地方，我好自由，然后我就跑了什么 R15 是我最小的一台车，最便宜的一台车，但是却陪我跑了最多地方，我骑它骑了快2万公里吧，不厌亭啊，然后环岛啊，然后苏花公路啊，然后反正总之上山下海，还摔车过一次这样。那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其实一开始哦，我是接下来就要讲到缘分的部分了。我一开始其实有在南港的红宝租了一台 CBR250RR， 非常像跑车，但是因为台湾的奇怪法规，所以它是白牌。那在骑它的过程当中觉得天哪，这个双缸的声浪有够变态的，虽然一台很贵，好几十万，然后又是个白牌，但真的很帅，本来想要买，但后来因为朋友要把 R15 便宜的让给我，所以我就没有下手了。可是我在研究 CBR250RR 这台本田小跑车的时候呢，这个待转区王者的时候呢，我意外的就接触到了今天要聊的这位朋友 Mr. Uli。 那我在他的频道上，因为他前面有持有过250RR 这台车，然后有很多的骑乘的经验啊什么的，我就因为这个频道然后认识了他，我就默默的追踪当小粉丝。这件事情大概是两三年前，就他的东西我基本上也都会看，虽然也是有比如说像小伟啊、蜜啊，然后那个老师啊，然后超机人啊，什么拉一拉扎一大堆机车的重机界的网红啊 YouTuber 什么的，可是 我觉得乌里的影片就有一种看起来会有一种安定感，然后在某一些地方会觉得哦，这个 YouTuber 好像虽然他的流量没有到那么就是超恐怖，然后会被演算法推到最上面，可是他讲的东西听起来就有一种很踏实很实在的感觉，而且他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的声音处理他的音效，就其他的 YouTuber 可能那个声音都在破音啊，都是风切声啊，然后背景都有很多的杂音啊什么的，可是乌里的内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听起来就会有一种让人心神安定的感觉。那一部分是声音音质真的处理得很好，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他的选题都非常的生活化，而且他的选题都确实是骑车的人会去思考的点，或者是骑车的人呢会遇上的问题。那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就持续的当一个小脑粉的角色，然后直到我前阵子，对，这也是相关的，就是我掌握到了百万流量。为什么说百万流量？就是因为在达成了一万粉之后，因为我一直骗到400万嘛，那支片其实引起了，应该说牵起了蛮多不一样的缘分啦。那乌里先生的话是其中一个。然后那个时候我在串串上面，就是好像有不小心，回他一些东西，小搭讪一波这样子。那刚好很幸运的，乌里看得起我，就是有回我这样子。聊着聊着聊着，刚好就有一些价值的交流，那资讯的互换。那我就想说，哎，没有啊，反正我们两个都骑车嘛。他现在是骑那个 XSR900，然后也是雅马哈的。一台应该是复古咖啡 racer 还是复古街车吧，印象中，然后引擎跟 MT09 是同一颗，就在昨天我们就约去北宜，然后跑个山这样子。那我自己现在是骑 Yamaha 的 R7 啦，对，也欢迎各路干爹赞助 R1 没有开玩笑。那在我就想说就是碰碰运气约看看这样子，结果乌里大就答应了这样子，然后就昨天就一起去北宜跑一趟山这样子，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就聊了很多，因为 Mr. 乌里一聊才发现，靠北大前辈，我真的是有眼不识泰山，他在做自媒体这一块或者是说自己创业这一块已经是将近10年的大前辈了，然后我就是一只就是菜逼吧，然后在那边乱这样子，真的是很感谢他赴我的约，然后我们就一起骑车一起跑山，然后一起聊很多音响学的东西，包含就是这也蛮不好意思的，就是录了100多集，然后才知道说原来我的 Podcast 频道的每一集的集数都有响度不够 OK 的问题，那屋里的专业的建议之后，我才知道说原来响度会让他每一次想要在听我的内容的时候，可是在外面骑车听的话，响度不够高就会造成声音糊掉或是听不清楚，就即便想要继续把内容听完也没有办法，所以只好关掉，就会造成这样子的遗憾的事情发生了。那这件事情在他提醒我以前，我从来没有就是获得类似的宝贵的资讯，对，所以呢今天这一集会比较不一样，就是因为没有意外的话，我这一集会送给把档案传给乌里，那我会请乌里大大就是帮我处理音效的这一 part。 那在整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做自媒体的一个好处，当然啦，很诚实的说，我做自媒体并不是为了要做慈善事业，我是为了要达成自己理想的生活形态，我可以获得自由，我可以掌握我自己的时空间。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透过用自媒体帮助人，给予别人价值这件事情去达成我的目的。那在另外一个点，就是在做自媒体的时候， 我觉得有第二个很棒的优点，就是你会找到很怎么说呢，气质或者是灵魂跟你很相似的朋友，比如说像 Job 苏啊，比如说像 J 啊，我们都常常有过合作，还有或者说这一次一起跑山的乌里先生。那其实在山上喝咖啡的时候又聊到一点，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密他，然后他会回我啊、不外乎就是频率。嗯，但我觉得其实自媒体这个东西有趣就有趣在这边。因为自媒体这个东西啊，有些时候你在你的内容创作是骗不了人的啦。当然除非你透过了很深厚的剪接跟很深厚的包装的话，那另当别论。但是大多数的人其实做自媒体的人刚开始起步都是很穷很没资源，然后很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弄，就只能够把真实的自己给放在内容创作里面流露出来这样子。那我自己呢，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强项就是一致性。那什么是一致性呢？就是我说的跟我做的我会尽量是一致的，那假如会有不一致的，我就尽量不说，我就尽量不做。因为我会知道说，比如说我呼吁了我想想看哦，比如说我假如我今天我还停在700个粉丝，然后我就出来说哦百万流量，那你觉得这一集的内容反响会怎么样？我觉得是被骂翻嘛，当然也甚至可能更惨，没有人关注，所以也没有人会来骂我。那这种时候就是不诚实，就会失去一致性。又或者是说某一些情感导师啊，或是那种教搭讪教泡妞的，然后就说什么哦，你不要骗炮啊，你不要欺骗人家感情啊什么的。结果你私底下经营亲密关系的时候，你却用骗的。你都用一些奇怪的招式，然后在那里画饼，那我觉得这样子就不行。因为在你的内容或是你的课程里面的字句，你的教材跟你平常的言行一致，或者是说跟你现在掌握的成功那是有不一致，是包含着欺骗或是欺瞒这个要素的时候，你的学生、你的粉丝、你的铁粉的权益就会受损。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给出了不一致的东西嘛，但是他们很相信你啊，而他们就会执行你给出来的虚假的建议，然后他们就会发现说：“哎，这个建议怎么好像听起来很漂亮？可是我实际执行起来就不是这么回事哎。”然后他们就卡关了，他们就。有一天可能他们就爆炸了，这样就比如说我可能刚被启蒙的时候就觉得说哦，当初的老师说走铁粉路线，我就因为这样子合理化了自己的心魔的借口，我就只做700粉这样子，只经营就是1000个铁粉以内这样。可是啊，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个逻辑上的谬误，就是我要接触到1000个铁粉，其实我还是要做流量。为什么？因为转换率绝对不会是100%。假设转换率是1%的话，那其实我要做的是接触1000个铁粉100倍的人数，我才有可能转换出1000人，也就是10万人。所以其实我最终的我至少我要合格的话，我要及格，那其实我的自媒体人数必须要粉丝破10万以上，我才有办法真的有那个机会去摸到我的1000个铁粉。我真的觉得我这个过程还蛮幸运的，1700个粉丝可以活到现在。那话题再拉回来哦，那其实我会觉得我有幸可以跟乌里大大出来一起骑车，那我们的频率会对，然后痛调会合，很大的一个原因可能也是因为我蛮坚持这件事情的，就是一致性、纪律跟一致性。就是我真的没有达成的事情，我基本上不会拿出来讲，因为我知道那个讲了也是没有意义的。然后粉丝，当你在掌握了某些话语权的时候，因为其实在700多粉的时候就有粉丝会接近那种狂热信徒的那种 feel 那种感觉的，他会无条件相信我的任何建议跟话语之类的，那更不用说现在。 那在这样子的现象开始发生之后，而且不止 一次之后呢，就会你就会开始渐渐有一种感觉是啊，我讲出来的话是有人真的会听，而且非常非常当一回事的去做的。所以假如 我在这个时候，我在他们相信我的时候给出了一个跟我的内在不一致，或者是给出一个跟现实并不一致的建议的时候，那 我有可能会害了一个人的人生，让他的进步停止就算了，甚至是害到他。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就蛮罪大恶极的，因为你会耽误了一个人的成长。那我自己是抱持着这样子的原则在做事的啦，那也很高兴就是威力大大因为这个样子肯陪我出来一起骑车，然后在骑车的过程里面我们也聊了很多东西，但大部分都是重机的话题啦，比如说引擎啊，比如说改车啊，比如说声浪啊，那比如说我的 Podcast 可以怎么样优化啊之类的。那稍微介绍一下物理老师，那他呢目前他有经营就是两个网站，一个是 mrwuli.com， 一个是 liswei.com。 那前者呢是设计网络创意跟自媒体的他的官网，后者呢是他的音频录制、剪接、混音、作曲、编曲、数位音乐制作的官网，这样子。那假如对乌里的东西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搜寻 Mr. 乌里 MR.WULI， 那有相关的委托也都可以请他帮忙或是询问他，这样子。那稍后呢，我在这一集上传的时候，我也会在资讯栏这边把乌里老师的东西一起放到里面去，所以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直接点击我下面放的超连结，然后去看，这样子。那当然也欢迎就是发一些商案的委托给他，这样，因为他真的是专业的。那今天这一集呢，假如你觉得哎，听起来好像就是哪里不一样，好像音质方面更好了，更清晰了，更有那么一点点高级感了，那其实也是因为就是乌里大大的功劳，因为他帮我把一些刚刚前面提到的响度这个东西给解决了。所以今天这一集呢，其实就是一个 demo， 也就是 Mr. 乌里的武力展示，这样子。那假如你有相关的需求的话，去找他。那之后呢，也许我们也会有更多的 fit， 更多的合作，也说不定。然后接下来我因为一些人生的规划，我可能会搬到台南去。那搬到台南去开始另外一种新的生活形态，这样子。那我这个人也很简单，我只要有健身房，只要有好喝的牛肉汤，我就可以活下去。所以欢迎推荐我，假如是台南在地的话，欢迎推荐我当地的你喜欢的健身商业健身俱乐部，或者是私人的健身工作室都可以，欢迎推荐。或者是你是台南的健身业者，或者是当地商家，然后你想要做一些网络行销的优化啊，或者是你需要我给你一些拍摄短影音的建议啊，或者是商用账号要怎么样最速的起号啊，或者是 Evan 我要怎么样才有办法跟你一样在20天涨粉超过10000，然后让我的生意做得更好，都欢迎私讯。接下来我可能都会推出相关的服务，但是可能就是跟自媒体这边是不太一样的东西了。对，先卖个关子。那有推荐牛肉汤也 OK， 然后或者是有推荐的台南重机跑山景点，也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欢迎你私讯我，告诉我这些你自己私房的秘密景点，这样子。那或者是你是台南在地的，你是府城在地，然后你也想要一起出去骑车啊什么的，也欢迎约我，好不好？但我不一定每一个都会赴约啦，因为也是要看状况，我们也是看状况。交朋友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字一个词，缘分跟频率，对了就对了，不对的话我们也不行不要紧啦，对对对，不要就是我们就随缘这样子。好，那今天这一集的内容 EP145 百万流量的秘密 重机牵起的缘分 Mr. Uli。 那今天的这一集内容就先到这边，那有相关的需求啊什么的，你都可以去看下方的资讯栏连结。 OK， 好，那今天的 Podcast 内容啊就到这边了，我们就下一集见啦，拜拜。